主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Today's Bible reading is Mark chapter 2 verse 13 to 17. Once again, Jesus went out beside the lake. A large crowd came to him, and he began to teach them. As he walked along, he saw Levi, son of Alphaeus, sitting at the tax collector's booth. Follow me, Jesus told him. And Levi got up and followed him. While Jesus was having dinner at Levi's house, many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were eating with him and his disciples. For there were many who followed him. When the teachers of the law, who were Pharisees, saw him eating with the sinners and tax collectors, they asked his disciples, Why does he eat with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On hearing this, Jesus said to them, It is not the healthy who need a doctor, but the sick. I have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讲在世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教会，我们信耶稣，那里边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从题目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是做主门徒。在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教会里边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的 control 还可以用吗？好，那么在这一张图片里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西方国家里边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前一段时间Tasmania 有上百间的圣公会的教会教堂在出卖了。那么在英国，在伦敦也有上百间的教堂在出卖了。所以 Church for sale， 原来在 High Street Road 上头，在 Glenaris 那边路边上有一个 Uniting Church 的教堂卖了。我曾经去拍过一张照片，我现在找不到那个照片了，那我就用这张照片来代替。那大家如果你有机会沿着 High Street Road 往 City 那边走的时候，在路南边你会看到那间教堂，那一间教堂就卖做了台湾的佛教做了庙。所以 Church for sale 变成了古德寺。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了解这些事情以后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今天很活跃的大的教会是这种状况的，有见过吗？为什么这样的教会会发达？用什么东西来吸引人？现在我们唱的很多诗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软绵绵的，感觉很舒服的，让你发财的，成功神学的，让你有能力的，让你得着圣灵的恩膏，让你能够做大事的。所以你看看，如果下边你不晓得，你还以为是在夜总会呢。那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在这里边吗？ 再看看这间教堂，很大的教堂，很漂亮的环境，但是里边区区十来个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许心里会问，教会出问题，教堂卖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想一个问题，教会的荒凉就像这间教会，教会的错误就好像这一间教会。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是错的，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想想，我们来教会为什么？教会的兴旺，教会的问题与我有关系吗？有没有？我们来教会，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今天早晨我们查罗马书，罗马书里边重点讲的是福音，是让我们蒙福，是让我们来蒙福气的。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到他的面前来。因为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赐福给我们，是要把福气赏赐给我们的。那么现在神要赏赐下福气来，是透过教会来做成这个工作的。可是教会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这个福气就被卡住了，就下不来了，临不到我们了，走错路了，荒凉了。我们前两天在讨论一个问题，社会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贪官腐败，乱七八糟，社会出了很多问题，老兵这个要争取权利，大卡车又罢工什么这个那个，医院里面这个现在出现这个毒疫苗的问题，大家对现在的社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一种质疑，那么很多人就开始逃跑了，来到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就没有问题吗？很多问题，现在大部分的教会就变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少数的几个教会现在是这种样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每一个星期天他能够来教会至少一次，来忏悔，来听到，来学习弟兄姊妹，不是一个家庭，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益关系的，彼此相爱，互相接纳，每个星期来一次，每个星期来一次。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另外一种人，每个星期去夜总会一次，去赌博，去嫖娼，去喝酒，去打架，久而久之，能想象我们的生命的不同吗？能不能想象无神论的道路最后就导致那个结果，敬畏上帝的道路最后要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来教会已经不再是发挥教会正常的功用了，而是出现了教会内部的问题。那么我们来教会到底要来做什么呢？今天的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这看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当然我们来教会出现问题很多很多的原因，对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的执行教会之主所给我们的命令。我曾经刚来澳洲不久的时候，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fresh eye， 就是我从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那种这个状况来到澳洲的教会。那么我作为一个 fresh eye， 是个全新的眼光来看澳洲教会的时候，我曾经总结过5个教会里边出现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我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把活泼生命的信仰变成了死的教条。我们特别强调我们的教这个被使徒信经啊，这个神学思想的纯正啊，等等等等的，我们把我们的目标转移到了那个理论教义的争论里头去。所以这一路神学家，那路神学家，内部搞的，所以神学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把信仰神学化，很多牧师也是要度过神学这个教育，以为有了神学知识他就可以当牧师了。不是的，是生命，是耶稣基督的差遣，是把耶稣基督所托成的工作做成，是生命，这个才是信仰的关键。第二个问题就是牧师的职业化，牧师忘记了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忘了代表耶稣基督来牧养群羊，来传讲真理，建立生命的，只是来混碗饭吃而已。这样的牧师太多了。然后我们这个侍奉的传统形式化，什么东西走一套形式传统，然后是侍奉工作的这个宗派化、堂会化，我们教堂对面开，你不可以拉我的羊，我不可以拉你的羊，我们是浸信会，你是长老会，你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把基督的身体分裂，效忠的对象不是他，而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团体系统。最后一个就是生活的世俗化，来教会看上去一派宗教气氛，离开教会以后和世人没有区别。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里边出现了很多问题，今天我仍然觉得这是教会里边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很多基督徒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而一点都不感觉这里边有问题。那么在这个一切的问题的基础里面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今天的教会走了宗教的传统，而没有走到信仰的传统。那么我们跟弟兄姊妹强调过一件事，有很多人来教会说我要入教，我要做一个教徒，我说你不要做一个教徒，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不是来加入一个宗教，你是来生命得救、生命更新的。因此宗教包括基督教是信仰的一个在教会内部的破坏人的这个信仰和耶稣基督工作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杀手。那么耶稣复活以后给教会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说你们要去让万民来到我的教会，来做一个基督教徒，来敬拜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不是的，不是的。耶稣说你们去，今天的教会呢，正好相反，我们要大家来，来干什么？来办教会。来干什么？来追求一个教会的成功。很多传道人以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的成功？什么？教会大，人多吗？教堂漂亮吗？这个作为我们教会的成功，我们多少教会就是在追求那个东西，不惜一切手段，一定要达到这个结果，认为我们教会一出去，我们教会20,000人，我们教会10,000人，到人家这个新加坡去看看，新加坡这个南韩款，我的教会80,000人，互相比，那80万的牧师讲话就这样的，是吧？80,000人的牧师讲话这样的，800人的牧师讲话这样的，像咱们这80人的教会讲话就这样的，以这个东西来作为我们到底成功与否。我们不惜牺牲很多 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为要达至教会的成功，这个叫做宗教。我们是搞宗教的吗？很多人在教会里边是搞宗教的，在宗教里边来追求人的成功。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历史里面，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很多是不成功的。我们最伟大的就是使徒保罗，最后他一个人孤孤单单死在监狱里面，没有人给他鼓掌，没有人给他办非常伟大的这个安息礼拜。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不成功，可是他却是在神的国度里边是最成功的一个人，因为他跟我们的世人的追求不一样。也保罗只有一件事情他要追求的，就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什么东西能够使差他来者得着荣耀呢？一个奉差遣的人对差他来者忠心，就是求差他来者荣耀。大家同意吗？你不听他的话，你做了再大的工作，那不是他做的，是你做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办大教会的人，那是羞辱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求耶稣的荣耀，因为他求自己的荣耀，求人的感觉的满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那种的成功的里面，人是不能在里面蒙福的。因为耶稣的命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使执行命令的人能够得到福气啊，是不是这样？耶稣叫我们做门徒，为什么要叫我们做门徒？因为耶稣知道，只有你做门徒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但是人觉得那个很虚，那个很空，我们还是追求一点我现在的满足，我现在的成功，我现在的感觉，以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追求的目标。结果我们就走了人所设计给我们的宗教的道路了。那么耶稣呼召我们要做门徒，不是要叫我们做教徒。耶稣要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但是我们常常要叫他来满足我。这个是我们在信仰上存在的一个最根本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张力。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最关键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两个字，中文把它翻译成你跟从我来啊，你跟从我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主耶稣呼召马太，马太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希腊的名字 Matthew 这个名字啊，利未是他的自己的名字，就好像咱们现在很多中国人啊都有两个名字啊，这个有的人叫 John 啊，还有自己的俊逸啊，这两个名字啊，所以有的时候叫他俊逸，有的时候叫他 John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叫马太，有的时候叫他利未，而且这里边呢特别提了一个叫做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就没有记啊，只是呼召马太而已啊。在马可福音里边就特别记载了，就是亚勒斐的儿子利未。为什么这样记？脑子激荡一下。为什么马可福音记载他爸爸？他不是说直接呼召利未就可以了？大家想过吗？这个跟主题没有关系，这是顺便说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写马可福音的这位马可，他本身的名字也叫利未啊，所以呢不是这个利未，是那个利未啊，所以他叫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因为这个利未这个名字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挺普遍的，但是也不是随便的人就可以乱叫利未的。我估计这个就是马太这个人弄不好也是利未人，那是利未族的。因为我们知道写马可福音这位马可他就是利未人啊，他是生活在塞浦路斯的利未人，是祭司家族里面的人。但是这个人呢沦落成了一个税吏，叫做罪人。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个问题啊， 耶稣跟这些罪人，最后跟这些罪人一起吃喝。其实做门徒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命。刚才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因为要蒙福。怎么蒙福啊？弟兄姊妹，是透过神使我们这些人成为可蒙福的人。神透过这个方式来蒙福。神难道不愿意让我们有福吗？愿意。但是神不能把福气太多的加给我们。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这个概念了，对吧？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有一种人叫做土豪。这个土豪在当年的时候这是一个负面的词，对吧？原来我们发现不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你怎么用钱的问题。你怎么用钱不是你知不知道怎么用钱的问题，是你的品质，你的生命，那个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你把钱给一个自私自利这个犯罪堕落的一个人，他就拿钱去做那个了。所以为什么要做门徒？是要叫我们蒙福。怎么蒙福？是要叫我们更新生命而蒙福。那么今天很多人并非不愿意改变生命，只是他没有途径。所以像马太利未这个人，他最后在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成了一个税吏，被圣经被那些法利赛人认为那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你曾经是个罪人吗？你放荡堕落过吗？你走过人生的弯路吗？我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现在也不是强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很糟糕。除了我自己内心里边有一个犯罪的本性之外，当很多你看跟随耶稣的那些人，有一个女人哭湿耶稣头发，就脚用头发去擦那个女人，她是有罪的人，但是她悔改了。很多很多侍奉上帝的人曾经是很堕落的人。耶稣，我曾经说他在世界上有个最重要的宣告，耶稣最重要的宣告是什么？耶稣宣告说，我就是弥赛亚，对不对？这件事情是耶稣在世界上要向人类最重要的宣告。耶稣向谁宣告的？在去这个从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加利利的中间，走到了一个城叫叙加，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这个女人离过四次婚，然后现在她曾经有过不结离过五次婚，现在在和人家同居。那么她中午头里边来打水，表示众人都唾弃她，因为正常情况下是傍晚的时候众妇女才出来打水，是吧？那么天那么热，这个中午头来打水，表示她跟不合群，大家都唾弃她的一个女人。耶稣却向这样的一个人来宣告说，我就是弥赛亚，今天跟你讲话的，现在跟你讲话的那个，你盼望的弥赛亚就他。耶稣在其他的地方都很少宣告过，这么像门徒都不直接宣告，门徒你说我是谁？耶稣都没有直接向他宣告。为什么这样？明显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很多堕落的人不是他自己甘心堕落的，是因为他寻找正路他找不到，这个社会把他推到了一个败坏的地步里面去。大概马太也属于这样的人。耶稣不是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得救的迦南人谁呀？拉合。拉合是个什么人啊？拉合是个妓女啊。可是上帝没有丢弃他，因为上帝知道他很多时候当了妓女，不是他自己甘心堕落的，是整个那个社会环境、家族环境各个方面导致了他产生这个结果。可是耶稣知道他内心里边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就是追求正义的心没有泯灭。就像这一个利未，这个马太一样，就像耶稣在那个井旁这个打水的那个女人一样。所以那个耶稣几句话，这个打水的这个女人就说，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这件事情就要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女人的心里边，她仍然在怎么样？她仍然在存着对弥赛亚对拯救的盼望。 所以很多人在罪恶的里边，他反而有一个很强的追求正义、追求得救、追求盼望的那一个心在他的心里边。相反的，那些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自以为自己道德很高尚的人，反而等到弥赛亚来到他身边了，他觉得我不需要，我们已经有律法了，我们的道德已经很高尚了，我是法利赛人，不像他那么坏，你看他怎么坏，我怎么好。这样的人反而在神的救赎里面不容易进去。那么当耶稣来到众人中间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更新的。阿门，是不是？大家大声一点说好不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的牧师在这讲，你需要悔改吗？大部分人都上来了，当然我相信那些没上来的也并非说我不需要悔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悔改怎么悔改？耶稣说跟从我。所以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的那个核心的句子。第十四节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他在那里收税，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中文写的很复杂，原文里边就两个字，英文里边也是这样的，就是 follow me 啊，就两个字。那么这句话呢是一个跟从我啊，这句话呢是一个祈使句，是一个命令，不是跟你商量的，你来跟我好不好啊。耶稣为什么用祈使句？表示这是必须的，没有其他的选择的。你想改变你的生命吗？那么为什么耶稣走到马太的身边，走到利未的身边就呼召他呢？当然我们不知道绝对的答案，但是我们相信有一点，上帝耶稣基督作为神，作为查验人心肺腑的主，造天地的主，他一定知道他在那里收税的时候，一边收税里边挣扎，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干这种下三滥子的事情，我太不甘心了，可是我不干这个东西我到底干什么呢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挣扎？我一生我应该追求什么？我应该为什么而奋斗？我为什么而委身？我为什么而活我的生命？以前我们说我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后来发现那个东西不大行了，那我们为什么献身？我们为钱献身，为钱献身好像也不大对，我们为什么献身？最后不献身了算了，活得迷茫了。其实耶稣看到了这个利未心里边的挣扎，他知道他不甘心于过这种下三滥子的生活，他虽然外表是个罪人，可是他内心里边有一个崇高的追求，只不过他不知道这个崇高的追求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所以一开始圣经说这个耶稣在海边走，大概是在加利利湖的北面，在这个加百农周围旁边的海边，这个海不是指的地中海，是指的加利利海。然后就在那里干什么呢？在那里教训他们。那么教训他们的时候，是先从理论上让人有一个认识，指出道路到底在哪里，先讲话。你看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也是先讲话啊，把船划到水深之处离开岸边啊，在那里讲话，彼得在那里洗网，耶稣在那讲，讲着讲给他听的，啊，讲完了以后呼召他啊。那么这个呢，主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不知道离着这个受税官的这个利未马太到底有多远的距离，他有没有听见耶稣讲话，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讲话的目的是先让人的内心里面知道该怎样行。但是知道了还不够，还要把它行出来，还要具体的把它做出来。 那么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也大概觉得这个人，他心中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样，他里边有动作。但是这个人呢，仍然坐在税关上。有一些时候啊，当人自我堕落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做自惭形秽，就是他觉得我不配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到了后来就说，你为什么和这个罪人一起吃喝呢？所以义人和罪人这个中间是不能来往的，是两种人，君子不理小人的，是吧？我们要这个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你是那种人，你不会到这种来，所以他到这种地方去呢，也好像有点不合时宜啊，不是我不应该到这种地方去，所以有些时候教会也出现问题啊。咱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做的都挺整壮的啊，这个都挺整壮的意思就是看上去都不错的啊。如果我们中间来了一个，剃着公鸡头，穿着破裤子，这个醉醺醺的躺在我们中间的怎么办？来一个流浪汉，来一个讨饭的，来一个吸毒的，对吧？或者来一个穿着衣服穿得非常少的一个妓女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接纳吗？我告诉你，你不接纳不接纳，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进来，是不是这样？大概这个马太都不好意思到耶稣的听众里边来，坐在那里好好听，周围的人，哼，对吧？他自己觉得，反正耶稣也不要我，这些人也不要我，我到那去干啥？所以他是坐在税关上，他不是在耶稣基督的听众里面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圣经之所以记录耶稣讲话，表示他听见了，所以他不是个神经病，耶稣一叫他，他马上就跟着走了，不是的，是他认识了耶稣讲话，透过他讲的，他知道这是一条我终于找到要走的那条路，但是他心里边有一种挣扎，大概我不配，不好意思，不敢，所以耶稣走到他身边去了。圣经里边记载太简练了，就对他说 follow me， 就两个字啊，跟从我。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说的？在希腊文里面我查了这个原文，就是很简单啊，因为希腊文它有这个词头和词尾啊，其实那一个动词就等于说是你跟从我，啊，你跟从的意思，命令句。想一想，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来，跟从我。”还是“来，跟从我。”啊，还是“来，跟从我。”啊，他到底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态度、什么方法来呼召的马太？你想想，耶稣可能用什么方法来呼召马太呢？其实，来跟从我这个呼召是一个师父对徒弟的呼召，师父对徒弟的呼召。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啊，这个要拜师不容易的。要一个师父要收一个徒弟，那要行很大的礼仪，是吧？这个要请上桌子，把师父摆在上面，要请他吃饭，要怎么样？最后他终于答应收你做徒弟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以为说只是传统上古代的时候这样做，现代的人不这样做了，现代的人也有这样做的，这个是这个苏州学习玉器织这个刺绣啊，这个正宗传人的时候拜师的仪式，是吧？所以要做一个徒弟，要找一个老师，老师收纳你不容易的，是吧？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来拜他，是他来主动的呼召我们的。那么刚才透过我们分析马太的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跟马太之间这个呼召，马太就立刻放下就跟着他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大概耶稣在呼召马太之前的时候，先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跟他有四目相视的一个过程， 马太坐在税关收税，耶稣讲完了话，走到他身边，先看一看。马太也看他，他也看马太。那么那一个四目相视的时候，是一个认同与接纳的内心的动态的过程里面。马太从内心里知道，耶稣接纳我了。耶稣也从内心里知道，马太他愿意去根据这个主刚才讲的道，他愿意走这条路的人，他不甘心过这种生活的人，只是他没有勇气走上来。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内心的交流，已经早已经把跟随他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铺垫好了的一个互相内心里边的一个接纳和认同了。所以只要是耶稣这个话一出口，耶稣看着他，马太心里边明白了，跟我走吧，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刚才我讲的道你听懂了吗？你认同吗？来吧。马太就把自己的工作放下，跟着耶稣就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一个场面，是一个接纳与委身的场面，是一个没有拒绝一个罪人，是上帝的儿子居然可以接纳这样的一个罪人，连世界上的人要拜一个师父都要那么复杂，可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居然是这样的温柔的，没有拒绝的，说马太，你不要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就心里就自惭形秽，你不敢，勇敢的起来，我接纳你。是这样的爱，是这样的接纳，是这样的真理上把光明的道路指出来让他看见。所以一个曾经绝望的人，他找到出路了，他找到盼望了。所以现在我们讲马太，讲这个罗马书，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的道路从哪个地方开始，他真正这个属灵的生命的经验从哪个地方开始，就是从他委身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委身，什么叫委身？女士们最能明白，委身叫嫁给你，叫委身，这一辈子属于你了。嫁给对方的时候，当然，这要看对方是谁，啊，如果现在一个不用说太高吧，这个围城哪个大老板的儿子，对吧？你要嫁给他。他如果同意接纳你的话，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三生有幸，对吧？你嫁给一个你所爱的又特别这个什么的，很多时候你想嫁给人家，人家还不一定要你了，是吧？但是我们的主就像当年他呼召马太的时候，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呼召。有一些弟兄姊妹给我提过，你讲道的时候不要太大声啊。他说你太大声以后我反而听不进去了啊。他说你用温柔的声音把重要的话讲出来，他说我更容易接受啊。我说我大概听的以前的时候很喜欢用大声音讲道的牧师对我的影响太大啊，所以我一讲话我就不自觉的我的声音就高起来啊。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温柔的力量大过强大的力量，刚强的力量，是吧？所以这个以柔才能克刚啊。所以像马太这样的人，是一个曾经背叛的人，是曾经一个甚至堕落了自己的人，可是耶稣用温柔的手，用温柔的眼光，用温柔的声音说：“马太，来吧，跟从我。”他说：“我要改变你的生命。”你跟从我，我要让你得到生命，得到真理，使你的生命从今以后能成为一个 祝福自己蒙福又祝福别人的人。因此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信仰的两种不同的方向。在今天我们的班上，我们看到说，我们是请他来还是跟他去？宗教包括基督教都是请他来。什么叫请他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你到我这里来，来满足我，是吧？你的爱来满足我，是吧？你到我们的教会来，使我们的教会变得很大，是吧？你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干这个做那个，能够吸引很多人到我这来，帮助我的成功。然而，圣经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的。圣经让你放下你的自我，跟他去，这个是做门徒的基本的概念。所以宗教和真实的信仰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截然相反。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要走宗教的道路，因为宗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要上帝来满足我的。你看很多庙里边的人去请一个庙，放在请一个庙，请一个佛到家里边来去拜，拜财神，拜关公，拜什么这个那个，到家里边来拜，都是你来满足我。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说，你要得到我要赏给你的福分吗？你来跟从我，让我来改变你，使你成为一个能够被神赐福的生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做门徒跟随耶稣三大步骤。第一，放下你的过去。这个怎么样能够做到呢？为什么能够放下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来听到，来学习，来明白，来认识神要带领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人生的道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愿，不是我们不想，是因为我们不知。所以这个无知很可怕。那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要知道，当我们了解了以后，就好像主耶稣在那里讲道，讲完了以后就对马可利未，这个马太利未啊，就呼召了，说来跟从我。当这个来的时候，你就要把过去的我放下了。所以今天领诗的姊妹也讲到，我们凡是要跟从我的人，就要怎么样？要舍己。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舍己是个不好的事情，舍己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这个就好像我穿了很烂的一件衣服了，然后有人给我说，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把那个旧衣服脱下来吧，我把这个新衣服给你穿上。可是我们说，这个衣服已经穿惯了，我就不想脱，你怎么那么残忍，非得让我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他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衣服嘛，那个更好的衣服我看还是不要，我还是穿旧的算了。所以我们总以为舍己是件很糟糕的事情，甚至于我们不敢讲舍己，不讲舍己。是的，舍己不像脱一件衣服，舍己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个痛苦是为了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福乐。我可以说，我用福乐这个字，荣耀就是我们的福乐，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你把暂时的东西放下，然后你可以进到永远。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做基督徒做那么苦啊？为什么？因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不想死啊，是吧？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钉十字架，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你不丧掉生命，必得不到生命啊，这是必须的。可是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挣扎着就不死，还常常从十字架上跑下来一下，然后又再钉上去，你就要多次钉十字架，所以你苦不苦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智慧，非常聪明的一句话，叫做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啊，你快快死嘛，快快舍己嘛，把自己丢掉嘛，你快死了你就自由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没有第二条路的，这是必经之路。 所以放下自我，不要放下又拿回来，放下又拿回来，放了就不要了，就走了，跟着耶稣走了。这是第一步。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啊？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啊？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有没有？如果你没有，哎呀，真是为你祷告，太可怜了，对吧？穿着那件烂衣服就不肯脱，对吧？已经不能保暖，已经脏又脏又臭，还不肯放下，真的眼光有问题。所以今天我写的文章叫眼光，对吧？第二件事情就叫委身跟随。委身跟随是以他为主，听他的，做他要做叫我做的事，这才叫学生。这个今天我们很多祷告，我们很多思想，我们不是学生，我们是老师，我们告诉他我们应该，他应该怎么对我们，我们告诉他，叫他怎么帮我，叫他帮我们做成什么事，而不是我们听他的，我们跟随他，而是让他到我这来，让他听我的。这个是我们一个位分关系上在宗教里边容易产生的一种错误。所以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放下自我，把自己委身给他，我一生一世听你的，跟你走，明白你的心意，做你所喜悦的事，这个叫做委身跟随，这叫做做门徒，从这开始了。接下去就是耶稣在那里和罪人一起吃喝，吃喝的目的是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互相影响。耶稣在世上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马太福音里边，新约圣经里边记载了耶稣的第一件神迹，什么神迹？是一个长大麻风的得了洁净。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动作，因为大麻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要传染的，对吧？大麻风要传染的，所以它要隔离啊。可是耶稣在医治他的大麻风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大麻风你别碰我啊，好了你干净吧，他就干净了哦，然后再去摸他，不是这样的。是他满身大麻风的时候，耶稣就过去摸他，结果一摸他，他洁净。我们讲活的生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叫做同化力，有没有？同化力就是我会影响你的，你跟我一接触我就会影响你，只要我们一接触就互相影响，对不对？所以人的生命里边它有一种天然自然的，他就会把自己的思想透过谈话，透过行为，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对方。所以我们常说交朋友很重要。然而借着长大麻风得洁净，耶稣摸他这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大麻风不是传到他这里来，而是他的能量传到大麻风的身上去。因为神的能力比那个大麻风传染的能力要大得太多了。所以耶稣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罪人影响他，而是他能够去影响那个罪人。过去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上帝给他非常重要的命令，就是不能跟迦南人一起混住的，不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坏的习俗会影响你，你就糟糕了。但是新约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吩咐？没有。新约的教会说你要去到罪人当中去，带他们来信耶稣的。哎，那不怕他影响我们吗？怕不怕？怕不怕？也怕也不怕。不怕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和旧约的犹太人有一个最根本本质的区别，我们里边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有全能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了，所以我们一定有影响他的力量。他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也许会影响一点点，但是不是本质性的。我们要去影响他们，但是当我们去影响他们的时候的第一步是先让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与罪人同在，他们没有能力来影响耶稣，而耶稣去影响他们。这是我们今天做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做门徒是要让耶稣来医治我们，要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然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在他的手中 蒙福又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最后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完美了，我们还需要做门徒吗？不需要了。但是有病的人用得着啊，因为我们不完美啊，不完美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改变生命啊。怎么改变生命啊？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今天我们的宗教，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求耶稣来满足我，你给我力量，给我能力，给我富饶，给我这个那，给我成功，给我这一切，我使我健康，使我这个出人头地，不是这样的。而是主啊，你是主，我是罪人，我蒙了恩，我把我的一切放下，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改变我吧。这个叫做做门徒。所以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放下过去委身给他，他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医治更新的工作。我们过去错误的，他要更正过来；我们不了解的，他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过去软弱胜不过去的，他要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胜过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是来找一个去帮助你满足你的耶稣，还是一个你说我不行，我愿意放下我，我愿意认耶稣为我的主，我愿意委身跟随他，让他来更新我的生命？你是做哪一种人呢？今天借着我们一同来敬拜他的时候，借着主耶稣呼召马太立位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听见一次呼召。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在呼召你，呼召我，成为可以蒙恩得福气的人，是透过做门徒来做成的。你愿意吗？想一想，你愿意吗？再过一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有洗礼。洗礼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就是旧的我死去了，再见了，放下了旧我，透过立约使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听他话的人，做他门徒的人，让他医治我，更新我的人，让他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就，然后我信，我跟随他，最终是上帝要把他一切要预备给我的福分，能够使我配得着这样的福分的结局。所以在座的下个星期要受洗的人，你要明白，受洗就是应该做门徒的开始，竟应该是一个告别过去委身基督，让他医治更新的开始。你愿意吗？想好了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众人来敬拜你，我们不是找一个财神，我们不是一个找一个使我们能够逢凶化吉，使我们遇难成祥，我们内心里边是自私贪婪来满足我要求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了创造天地万物的圣洁的、慈爱的、全能的，又是怜悯我们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叫你听我们的，你是呼召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来更新我们，来造就我们，使我们成为配得在你面前蒙福、蒙恩得福气的那种生命、那个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无知，常常小信，常常像马太一开始自己觉得自己不配来跟从你，自己觉得自己不配来做你的门徒。 然而，你却以温柔大能的声音告诉我们：“跟从我。”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从内心里边说：“我愿意放下跟从你的人。”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垂听。主啊，你就接纳我们，好像你当年接纳这个税吏，好像你在历史当中接纳了许许多多的罪人，那些心里骄傲的人，也求你光照。其实人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我们不过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罪人而已。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连我们的生命怎么活下去我们都不知道。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能够放下自我，放下过去，勇敢地委身给你，跟从你一生一世，永不更改。谢谢主，你听我们有声，也听我们无声内心里默默一切向你发出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